刚刚我们都已经读了这些经文，对不对？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是不是？非常熟悉啊！也很多教会的拿这一段经文做舞台剧哈、啊，做戏剧来表演的啊。我不晓得我们教会以前能够演过这个剧了没有？演过了，哈哈那做强盗的是谁？哎呀，强盗变成私会了，今天在这里变童工啊。不过他不是真强盗哈、啊，是假强盗。希望能够把这个里面的一些人物呢，把它演绎出来啊。好，那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当然这一段经文里面，首先是有一个律法师哈、啊，这律法师来问耶稣问题，但是他不怀好意，他是想要来试探耶稣。啊、他以为他懂得很多，那同时呢希望能够考倒耶稣、啊、那耶稣只好回答他了。当我们遇到别人来试探我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啊、一种方式当然就是你很快的把它点出来，把它动机点出来。但是呢，如果动机点出来而没有回答他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服你、啊、没有办法服你。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就、想办法先回答他的问题。他这里怎么说，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成就永生？这是他关心的问题吗？那也的确，对不对？很可能是他关心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基本上是想要找出耶稣他有所不知的地方，借着耶稣所谓有所不知的地方呢，就想办法羞辱他、哦、或是想办法把他的权威给拉下来，这是他的动机。所以他就问，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也可以想见他的确蛮清楚的哈，的确蛮清楚的。那耶稣很聪明，对，他蛮有智慧的，马上就问他说，什么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既然是律法师嘛，你一定很懂，对不对？你既然懂的话何必问我，对不对？那既然问我的话也好，让耶稣基督他有个机会来做个整理。不仅如此呢，也有个机会呢也反问他，让他去好好的思考，去把圣经当中律法当中最精髓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把它点出来。的确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有个所谓的大诫命，是不是？大诫命，当我们读了四福音书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总结两件事嘛，一个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门徒的一个大使命，是不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啊，为他们啊，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啊，这是大使命。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大诫命，这就是大诫命是什么呢？你当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同时要怎么样？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基督在这里点出来了，耶稣基督哈、啊、帮助他点出来，他也其实是非常明白的，但可惜呢，他拿这个不是作为一个他想要例行的神的话语跟教导，而是想办法要来去试探耶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属灵知识，很好，对不对？当你知道的时候，为的是什么呢？能够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把它做出来。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你知道但是却不去行道的时候呢，不是一个真正的知啊，也就所谓知之而行之才是真知。你知道之后你去行，这才是真正的知。而当我知道之后呢，我去行的时候呢，才是真正的信道。你信主的道，你才会愿意去做出来。你不信的话，你怎么去做出来呢？我只能够说我知道，但是我却不行道，那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信道。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他特别把他点出来，告诉他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律法师他目的是什么？是试探耶稣。可是呢，他也点出了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我照着这样做的话，我是否可以承受永生？可以承受永生。但耶稣跟他说，你既然你回答了这样了，你也知道 爱神跟爱人，你都去做的话，你就可以得永生。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在一直在强调，到底是什么是承受永生，到底什么是得永生？不管怎么样子，那我们也会说啊，那我只要这样做就好了，我只要做，我就可以得永生。的确，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方式。只要我愿意，我愿意爱神，我愿意爱人如同自己，那你就可以得永生。但可惜是我们不能够完全做到，我们不能完全做到，我们不能完全做到。那律法给我们知罪，但是律法呢，也给我们一个有所不能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之一。难怪保罗他就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心中有两个律啊，对不对？一个是善的律，一个是恶的律，我这两个律在我里面交战，我到底是要为己呢，还是呢我要完完全全放下自己？这两个律在那边征战，似乎看起来是有点无奈，不能够做。但是呢，保罗在后面他说，但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另外一道门，这道门不是靠我们做了多少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可以得救，而是靠着他给我们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来接受，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接受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就可以来与主相亲。弟兄姐妹，当这个律法师来问这个的时候呢，他问这样的话，无非是要来试探耶稣，是不是？那既然是要试探耶稣的时候，发现有所不成，有所不成，因此呢，他马上就问下面这句话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邻舍呢？我们知道应该这样做，但是呢，我们却发现说我们自己做不到，有点无奈。同时我的动机似乎呢也被点出来之后呢，开始是不是有点恼羞成怒，开始变了，开始变了。知道而去变，那并不是真正的接受。律法师看起来他很有属灵的知识，他有律法方面各方面多多方面的知识，可是呢他却没有去做它，因此这些知识不能够成为他内在品性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俗称所说的，就是灵性的部分不再是灵性的部分，不能够内化成为我们灵性的话，对我们自己个人而言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我们会不会想希望把神的道，也就是圣经的知识变为行动？这个律法师他拿神的话语来试探耶稣，好像拿着一把刀要来砍耶稣，想尽办法来砍。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常常会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哈，会不会这样子？当我们读了这些主的话语时候觉得很好，但这个很好的话，我们却常常拿这个主的好去来责备别人，去来论断别人，而不是去把它落实出来，不是把它行出来，那无形中有的时候这就会成为一把凶刀了。这不是主耶稣希望我们做的。另外，好，接下来耶稣他马上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不对？讲这个故事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了几个人物，对不对？这里有四个人物哈，四个人物。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是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呢走下耶利哥去，耶利哥城比较在下面。那走下来的时候遇到强盗了，遇到强盗，被强盗所剥夺。这三个，这里面有四个人哈。其实这读这一段比喻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说，其实这里表现出有四个人生的写照，是不是？一个就是这个人，他的一切东西被别人给剥夺走了，被强盗所剥夺了。那这个一个人生的写照就是说，我的不是我的，是不是？我的是属于这个强盗的啦，根本不是我的。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当你 活了这一生，你好像赚了很多东西，到最后呢，怎么样？两手一摊，两脚一直，什么都没有了，不再是我的，不再是我了。如果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也只不过是暂时拥有，而绝不是永久拥有。这是不是带出来一个无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一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写照，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当然我们用一种稍微比较和缓的说法的话，就是我的不一定是我的，对不对？暂时拥有那还算是我的，是不是？我可以多多少少掌一点权。但其实说穿了，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根本不是我的，只不过是暂时照管，对不对？暂时照管而已。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只不过在地上是做一个管家，所以神把那管家的职分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好好去管理神所托付我们的，连我们的身体，连我们的生命，连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都是神所托付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写照，也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另外一种人生的写照，就是这个强盗，这个强盗是怎么样？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是不是？你的就是我的，他去想办法去剥夺别人。那当然我们在做，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强盗，都不是强盗。那在实际上不是强盗，那但是呢，或多或少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强盗的心，强盗的心。我们是要剥夺别人，最好别人所拥有的可以成为我的。当然或许有些人用比较艺术化的方式去得到，或者比较技巧的方式来得到，但是我们多多少少会有这个强盗的心存在。我的你的是我的，这是一个人生写照。那我们在人生当中多多少少会遇到，或许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多多少少可能会遇到。我们也知道 Bridgeport 的治安很不好，我们来这里哈快两年，当然也听到了一些非常忧伤的事情哈，就是有人被抢啊，有学生被抢。上次有听到说一个学生被抢了 iPhone， 结果呢去追他，结果呢跑出另外一个人打了他一顿啊，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很惋惜的例子。但更有甚至是有一位华人开餐馆，开了餐馆之后呢晚上收账之后跟太太回家，先去岳父母那边去接孩子到了楼下，那太太上去把孩子接下来，他在楼下就被人家抢，被抢了之后呢反抗就一枪打死。我们的同工哈，就是伦内姊妹还有师母还有韵华，他们也想办法去关心这个家庭，去看望他们。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确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人生的意外。但是呢，人生的意外里面常常是有一些现实的情况会出现，有人要剥夺我们，那我该怎么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这是一个你的就是我的人生的写照。还有一种当然就是我们大家比较最关注的，也就是这个利未人跟祭司。利未人跟祭司就是他的人生写照，就是我的不是你的，我的绝对不是你的，是不是？当他看到这个人受伤的人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也许是看到他的身份，我这样的一个祭司，我穿了一个祭司袍，别人都看到看我为尊贵，那我现在去来服侍他，我去蹲下来去做的时候有失身份啊，是不是？会不会说我蹲下来去服侍他的时候，那我们发现我的牧师袍，我的祭司袍给弄脏了。当然还有就是所认知的是我的服侍应该是在圣殿里面，不是在这里，那我何必花这个时间在上面？我会不会太忙碌了，我觉得不需要花时间？利未人也是如此，
利未人对神的律法也蛮熟悉的，抄写主的话语，他也发现说，我何必花这时间在这里，我的不是你的。这是一个人生的写照，当然最棒的一个人生写照，这是耶稣所称赞的。耶稣所称赞的就是，我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你的。愿意把自己放下，愿意把自己舍出来，愿意把自己给别人。他没有想到他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他想到的是这一个受伤的人的需要，他看到的是他的需要。因此当他看到这个人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不再想什么了，他不再想他的事业，不再想他的旅程，甚至呢他在这时候呢也没有想念挂念他的妻小，他反而是看到这个人需要。的确我们也是发现说，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有的时候哈，真的是令人很难过哈，难过到一个地步呢，有时候我们不敢动，是不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啊，也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受伤的人，一个或者一个人发生车祸之后，你下来帮助他，你帮助他之后反被他告，对不对？反被他告啊，当你的好心却被别人拿来向你敲诈的一个借口，一个把柄，这是令人很伤痛的。当然这是个案，这是个案，那多多少少中可能会有一两个案这样的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当作是个通则。我想多数人也不是想要来敲诈我们，他们是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他需要你的帮助。在这条路上没有一个人出现，出现的人都离开了，但只有这一个撒玛利亚人，所谓血统不纯正，所谓对神的道并不是那么清楚的人，他也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来受教，但是呢他却看到了这个人的需要。不仅如此，他服侍他，把他伤裹好之后呢，他还做了后面的预备，把他带到了这个旅店，带到这个旅店里面，同时交代这个店主，他所花费的我都给你，将来我必还给你，好，你只管去好好照顾他，把人照顾好，把人医治好，这是他所关心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面所提醒的这个律法师，让他看见一件事情，说到底你所关心的是什么，到底我们的眼目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是我的地位吗？看到我自己的身份吗？看到我自己很忙碌吗？看到这个人比我卑微，我不屑跟他在一起吗？或者是好一点的是，看到也可能我帮助他之后，另外一个强盗也跑出来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干脆走开。这是我们可能会有的一些想法。耶稣在这里他就特别提醒他们，提醒这律法师，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爱神，当我们都知道应当爱人如己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却做不到，或者是我们不愿做，这就不是神真正的道，这不是神真正的道。我们的服事不是在圣所中，不单单是在圣所里面，在聚会当中，我们更多的服事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人们需要主，但人们需要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在教堂里面很少发现，而是在教堂外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才发现到人们需要主。律法师他不是传神的律法吗？同样的，我们不是说要去传主的福音吗？当我们要去传主的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看到别人真正的需要？耶稣基督他常常要调整我们，要我们的把眼睛的目光转到心里面，把眼从眼睛的目光转到心里面。耶稣基督在这里描述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人需要的时候，他是怎么动了慈心，动了慈心。
动慈心容不容易？其实我想我们多数人都觉得不是太难，是不是？我动了慈心，但是呢，我有没有下一步动作？这常常反而常常成为我们的重点。
当然在这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耶稣所讲到的祭司跟利未人，我也不相信说他们没有慈心，他们也有，但是呢不像说耶稣所描述的这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么的传神，他在那个时刻动了慈心。我自己有时候也常常觉得自己蛮后悔，有的时候该有机会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当时有所犹豫，当有所犹豫的时候就错过这个机会，而后呢回头想的时候啊，就觉得很懊悔，觉得很懊悔。那我常常 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出现，那这样的话就 让我常常必须要警惕自己，然后越来越发现说我真的是很像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那两位祭司跟利未人。如果我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呢，我会发现我好像在主的面前常常觉得我抬不起头来。当我们愿意去行主的道的时候呢，我越来越发现当行主的道，我的头就抬得高了，我才能够更加的肯定我自己是属神的，我自己是神的儿女，我自己是神的仆人。在这里他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首先是在当时他动了慈心，让主的道主的话语不再只是刻在石板上，不再只是刻在写在圣经上，而是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动了慈心，动了慈心。那不仅如此，他也是落化为我们的手。好，接下来当耶稣讲完了这个故事，然后马上问个问题，他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耶稣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在看说这个律法师问耶稣的时候他是怎么问呢？当他直问耶稣的时候他是怎么问？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好，已经有人亲身说出来了哈，其他人要不要都说一下？这律法师直问耶稣什么？他对耶稣说什么？我好像发现我没有反应了。他说什么？好好好，谁是我的邻舍，对不对？他问什么？谁是我的邻舍？但耶稣怎么告诉他？啊，说什么？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是不是耶稣在这里他跟他这个律法师所说的是不一样的？他只问说谁是我邻舍，那跟我是谁的邻舍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常常坐在那边等，我好痛苦啊，谁可以来帮助我？是不是我们一直在那边，的确我们落入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有需要，我们问说谁是我的邻舍，谁能够来帮助我，对不对？当你在困难当中的时候都是如此嘛，是不是？我们一定会这样子，这是非常正常，对不对？你也应该要问谁能来帮助我，是不是？但是当我们一旦好了之后，当我们有了某些资财的时候， 我们有些能力的时候，有些实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反过来问说，我是谁的邻舍？会不会？其实耶稣基督他说到说，这个律法师他是很有能力的，他是很有才学的，他对主的道是非常了解的，但是他却反而问说，谁是我的邻舍？他需要人家帮忙吗？可能要，对不对？但是时候不多，机会不多，更多的是他去帮助别人。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问的时候，他是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当中的邻舍呢？耶稣基督把这个祭司，把这个利未人，把这撒玛利亚人并排在那里，让律法师来决定。律法师当然很聪明吗？是不是？怎么会不知道呢？绝对知道的。谁是他的邻舍？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消极性跟积极性是不一样的，一个被动性跟主动性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在这里点名一件事情，是我们都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我们都有能力，我们也都多多少少有个善心，可以动了慈心。但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常常忽略了这些，忽略了这些？律法师忽略这个，反而耶稣挑明着问他说，意思当然意思说，你愿不愿意做别人邻舍？是不是？当我们愿意做别人邻舍的时候，是我们把自己的眼睛打开，去看到哪边有需要，我去帮助他。不是说眼睛打开看我自己有什么需要，而是更多的看到有哪里有需要。神创造我们，给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给我们这些身体健康，还有些很多的一些实力能力，这些存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更多的想这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世界需要福音，人们都需要主。当人需要主的时候呢，到哪里找？我们已经有主，所以神要我们去告诉别人，让别人知道谁是主。但还有一件更重要一点是说，神要我们不只是动口，更多的是要去动手，去伸出我们的手来，去把手伸出来。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不愿意伸出手来，只有撒玛利亚人伸出手来，而被耶稣基督称赞。耶稣基督他没有称赞律法师说，你好棒哦，你真的好棒哦，有没有？他没有称赞说，你好棒，你可以做一个好很好的教师，没有。他没有这样说，他反而去称赞这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会要想到一件事情，是神要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嘴巴有多锐利，我们嘴巴有多好。的确我们的嘴需要成为神的器皿，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耶稣称赞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称赞他的手，称赞他的心，称赞他所坐在这个被强盗打劫的人身上，受伤的人身上。感谢主，神也让我们教会去 approach 一些人，去做一些外展的事工，让我们看到有些人到这里来，我们需要去帮助他们，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去服侍他们。感谢主，我们有弟兄姐妹，有同工，他们这样做，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可以去服侍别人。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特别提称赞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神盼望我们做他的手，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做他的手。耶稣基督升天了，对不对？升天之后差派圣灵来，那接下来呢，耶稣基督有没有继续在地上传福音？有， 也没有，对不对？他借着圣灵在世人身上做感动的工作，在基督里面做触动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所以他没有亲自在地上，因为他已经升天了，但是他也在地上做工。做工不是他自己面对面的，而是透过我们，透过我们成为他的手去服侍人。透过我们，主耶稣的手在哪里？主耶稣手在哪里？二次大战时刻，有个教堂前面的一个耶稣像被炸毁了，教堂被炸毁了，耶稣像哦，不是全毁，就是单单他的手被炸毁了。当然了，我们通常都不做耶稣像哈，但这个教会呢，他们有个耶稣像，那他们就后来发现说手被炸断了，没有手了，那怎么办？哈，当战争过去之后呢，他们就讨论，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把这手补上去。记得我 有三个月时间在丹麦，在那边学习，住在那里的时候呢，那个 host family 这个弟兄呢就带我去看，丹麦有一个 最有名的一个雕像，是什么雕像呢？对，小美人鱼哈。本来我以为说，哎，以前看童话故事，听童话故事，哇，那美人鱼多棒，多大！后来原来带我到一个海边哈，原来在海的那个大概差不多100公尺左右啊，那边有一个小美人鱼，它是在海上，啊，就海滩海面上浮在上面。然后带我去看的时候说，哎，那是美人鱼。他说，哎，我在哪里？在哪里？没有。头被砍掉了，啊，被人家偷掉了，啊，后来他们又再补上去了哈，又补上了一个，但就不是原来的那一个，但是做的很像的。我们也知道，丹麦最有名的就是安徒生童话嘛，对不对？啊，美人鱼故事哈，这个从丹麦所出来的。那好，回到刚刚所做的这个耶稣的雕像。这个雕像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一些中古时期他们做了一些雕像，或者是一些画的一些图画，都是常常特别为那些文盲没有读书的人，他们看到雕像之后他们知道意思，看到图画之后呢也能够了解信息。所以你也就会发现很多的中欧的古教堂里面呢，他们常常有壁画或者一些雕像啊，当然他们不是为了要敬拜那个雕像，常常是一个教育的功能，啊，那这一个耶稣像，他们就想，这些管理委员会呢，就想要把耶稣的手给补上去。后来他们得到启示说，他们不再补了，不把它补上去了。为什么呢？他们突然领受到神给他的一个教导是说，其实耶稣基督在地上，我们是他的手。他的地上的手不在了，而我们乃是他的手。所以借这样的机会来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应该是神的手，去服侍别人，去安慰别人，去奉主的名祷告来医治别人，我们是他的手。我们愿不愿意来去做他的手？这是其实是耶稣基督他特别点出律法师，让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知道很多，我们知道爱神爱人，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去实际的行动？另外，刚刚我们所提的，耶稣基督无非是希望我们去做别人的邻舍，不是在那边去哀哼说有谁来帮助我。其实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是，当我一再着想办法想要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已经浪费很多的时间了，我也发现说我的问题还继续存在。但很奇妙，就是当我的问题存在的时候呢，我不太去想我自己问题，而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后来又发现，哎，其实我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什么呢？常常是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常常是自己的想法。其实我们也在发现说，其实我的问题也不大，别人的问题更大，是不是？耶稣基督常常扭转我们的一些属地的看法，不要我们单单顾自己的事，而要顾别人的事。不单单是要注视地上，更重要的是要注视天上。不单单只是想短暂，而是更多要想永恒。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来到，在这感恩季节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服侍别人。如果我们愿意更多的去服侍别人，神可以从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我们也有机会去跟人家去传扬福音，告诉别人神是怎样的神。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要我们先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当我们愿意去服侍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要传福音很容易。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把人引到主的面前也很容易。但我们也更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要想办法把别人引到主面前，而是让主来吸引他。怎么让主来吸引他？无非是透过我们。当我们愿意活出主的道，我们是真的信道；当我们愿意行主的道，我们真的会看到道就在其中运行，产生一些无比的果效。求主帮助我们。我知道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大家非常熟悉，要演的话很多人都可以演，但是耶稣基督他特别提醒，盼望我们来做别人的邻舍，不是像个律法师一再的想要问谁是我的邻舍，意思是说谁要来帮助我，但反而耶稣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把好消息带给别人，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倾倒，让别人从我们这里得到福气。下面我们来借这首诗歌，我想这首传统诗歌有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也来借着这首诗歌的歌词啊，来思想一下，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导管，神借着我们来赐恩福。好，我们请诗琴前奏。我们先唱第一节，唱完第一节之后呢，请诗琴弹一遍，我们也在主面前有些默想。
在尘世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使忧伤者变欢畅。借我此恩福，借我此恩福，借我生命。
在主面前，啊， 第二节，请姊妹。起来，一二，
接我。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得福气，当我们有了你，这是一个最大的福气。然而你也愿意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导管，让别人因我们而得福。第三节，弟兄，
白白的来故要白白施予，爱人要向主爱你，对软弱者无要尽力搀扶，终于主始终如意。
起立来，
接我死
是的，人人都需要你，因为你就是爱。主，是的，人人都不可没有你，因为主你是神，你是造物主，我们是从你而出的。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可以成为的器皿，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喜乐的事情。求你恩待我们众人，让每位基督徒都可以成为你那合用的器皿，为你得人，让人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领受到主你的爱。谢谢恩主，让我们能够今天有聚会在这边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敬拜，愿你得到那当得的荣耀，也愿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显露你的荣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同在，当你们所作所行都蒙神保守和悦纳，叫主的恩典接着你们能够彰显出来，叫主在你们身上的福气因着你们的流露，让更多人能够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并让别人因我们而得福。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
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今天都是老朋友。刚才牧师已经报告过了我们11月份和12月份的特别的活动。不知道执事们还有什么特别要报告的没有？今天有什么？对，我待会就是楼下还有那个我们的主日学福音班，这个结束以后，那个简单的茶点以后有，然后下个星期周伟可能要报告一下时间的更改，是吧？
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想我们已经连续3个星期通告大家，就是从下个星期天开始，我们一些主日学时间有一些微微的改动，用下个星期天呢，也是因为下个星期天正好是那个夏时制变更结束，所以大家首先记住把时钟往后调一个小时，也就是说你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晚来一个小时，然后从那天我们开始新的时间。那么我已经在外面，在那个招待那车上应该有一些单张，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到那里去拿，至于每个班怎么时间怎么安排，那几点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有重要的一个是从夏季开始我们就没有点心了，因为时间安排方法这个很难再放点心，所以请大家能够来之前午饭多吃饱一点，然后然后一直到结束，所以就当中没有点心了。第二点呢，就是像课间也没有打铃了，所以这个时间要各位做老师，主日学老师也好，中文学老师，你们自己掌握好时间，自己看好什么时候去接学生，什么时候去那个等学生，等老师来接。那特别还重要的就4年级以下的小孩子们，因为我们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怕这些小孩子他们不懂，有时候会自己跑出去啊，比较危险，碰伤自己或者跑丢了或怎么，所以呢我们是这样打算的。小孩子们还是一来都是到这个小堂在这参加崇拜，然后呢4年级以下的2个班的主日学老师呢，可能麻烦你们要跟着这些小学生一起在那崇拜，然后呢在1:30的时候他们前面的诗歌崇拜结束了以后呢，你们就把他小孩子领下去去上主日学，大孩子还继续在上面听信息，然后小孩子的崇拜一直小孩子的主日学呢一直到2:30结束，结束了以后呢要把这些孩子把他们留在教室里，不能让他们出